天气好的时候，那个上下南北货，
嗯，
我打开窗户，微风吹过来，我就可以闻到说，哦，今天巷口那间店他们在进干贝了，
对对对，
或者他在进什么
什么八角啊，
对，不一样的干料，
啊，对对对。
空气中飘着不同物产气味的地方，
嗯嗯，
大稻埕对我来讲是一个五感盛开的地方，
没错。大埕小事，跟你聊聊大稻埕的大小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啊，算是大稻埕的新住民啊，是我们的李明聪老师。最多的朋友开始认识到李明聪老师，应该就是在之前的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
嗯，
他顶着爆炸头出入大学课堂、讲座、传统市场各种采访跟田野调查的现场。他同时呢是一个作家、社会学家，也是一个创业家。2017年呢，他带着一个年轻的团队哦，创办了探照文化。这个探照文化的团队呢，2020年进驻到了大稻埕，
嗯，
他们持续透过各式各样的形式来探索跟发表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新的观点，同时呢，也让学术研究跟社会实践，甚至是媒体策展之间有了一个很巧妙的关联。李明聪老师眼中的大稻埕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除了历史的街区的文化资产，街区很多的活络的新旧产业跟地方节庆。明聪老师常说他是好奇宝宝，他对于大稻埕有什么样不同的观察跟角度，这个是我们最好奇的，
嗯，
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到明聪老师一起来聊聊大稻埕的新的可能啊。原来你是在学校的课堂面对的是学术圈，嗯，然后跟课堂里面的学生，但是你后来做的很多事情是面向社会大众，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好，若说在大稻埕有什么样创新的事，现在我们就在做这件事。
呀呀呀！
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年货大街里面呢，顶多就是有一个舞台，然后在上面说说唱唱、跳跳，
嗯嗯，
搞得热热闹闹哈。今年却有一个不一样的尝试啊，既有网络上面大家可以同步看到，但是在大稻埕的街区旁边也有一个像录音室、这个广播间一样的一个环境哈，
嗯。嗯，
然后有点有趣的是，好像又意外有一点隔离的效果，
欸，
就是像这个防疫一样哈。
百灵果说他是那个魔镜号，
对啊。之前那个大稻埕的国际艺术节的时候，我甚至建议过，在去年最严重的时候，我们说说不定我们可以邀请那个国际的艺术家哈，那他们来台湾以后啊，不是要按照我们的规定要隔离吗，嗯？那他就在一个玻璃屋里面。
你的意思是说把他的隔离时间就放在街上这样子？
对对对，那他可以选择什么时候要把窗帘打开。
这想法太酷了。
对对对，就是在这边大稻埕好像跟大家一起生活，但是他又在创作。对我来讲，大稻埕就是一个很有活力而且一直在有创造性的地方。那他不只是各位可能在这个街区会看到卖一些南北货、中药行，
嗯嗯，
老的建筑，感觉它跟老、跟旧、跟传统比较有关，
嗯嗯，
但事实上，在这几年的大稻埕，尤其在不止迪化街，而是在它的巷弄里面，
嗯，
其实有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些很这个百花齐放的，
有很多新朋友加入。
新朋友，哦，那像我们公司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哈，
嗯。
那主持人刚刚问我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哎，怎么会从一个大学教师，
嗯，
那么试着要去转换他的讲课的讲台，
对，
而到了各种场域里面，
嗯嗯，
像今天这是一个场域，
对，
或者在公共的电视节目，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那是另外一个，每一个市场里面都有一个可以互动，
嗯，
并且透过这个方式在电视机前面、在网络前面让大家看到的一个新的讲台，
嗯，
那这个角色的切换对我来讲，当然人生有各种机缘，
对，
那这个机缘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
嗯哦，
那交织在一起，嗯，那在2017年2018年，那我离开了原本回国任教十几年的台湾大学之后呢，到目前我还是在这个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在北艺大任教，嗯，
对，
那北艺大跟台大的环境跟气氛不太一 样
、
哦，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开始发现说我除了在北艺大任教以外呢，那事实上跟着年轻朋友 让他们从做中学，就是说以前我们的概念就是在学校的课堂学完、
嗯嗯、
然后毕业，然后有一种讲法叫出社会，
对对，
他才去找工作，然后进入到另外一个这个现实的社会里面去进行产业的学习、
嗯、
但现在我觉得时代不一样、欸、因为一方面学习这件事情你上 YouTube 上好好上各种学习平台、
嗯、无所不在，
你就可以学任何的东西、嗯哦、所以学习无所不在，也无时不刻都可以进行学习。
对，
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它也会让我们在开始进行各式各样的实作、哦、不管是艺术创作或者是跟文化、
嗯、
乃至于跟百工百业有关的、
嗯、
这样的一种跨界的连结的想象被打开了。所以后来我就觉得一方面继续在学校教书、
嗯、
但另外一方也许我们可以带着一群年轻朋友们，那他们有不一样的所学、
嗯、
不一样的兴趣、
嗯、
对未来甚至也有不一样的自己的角色扮演的想象、
嗯、
那他们怎么样可以聚在一起、
嗯、
那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团队里面来一起做些什么。所以我们登记上叫做公司，但是我们的那个名片啊，还是我们对外的公司名称的宣称，其实是一个文化实验室。
嗯，我们简称叫探照文化，但全名叫做
探照文化实验室。
okay, OK，
那为什么叫探照？因为它就像探照灯一样。
嗯，
探照灯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矿工戴在头上，那它可以在一片看起来很普通的岩壁里面，
嗯，
发现有矿脉。
闪闪的那个
发亮的东西，
对
对
对, 對, 對, 對，
可能是金矿，可能是煤矿，也可能是钻石哦。
嗯，
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在一个大海或者太空的航道里面，因为有一盏探照灯，所以可以照亮，某一个称之为航道，
嗯，
它会让我们找到方向，
一个方向，对，
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
所以我们公司创了业，并且把名字取名叫探照。Searchlight、
嗯、
search 的为了要 search 为了要寻找什么东西的 light 的灯、
嗯、
那其实研究这两个字你看它的英文叫 research、
嗯、
那 research 意思就是说 search 寻找了，再一次的寻找，这就是研究嘛。
嗯嗯嗯、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一间公司它把自己定位在它希望像一盏探照灯一样、
嗯、
虽然很小，
对，
但是它可以找出平凡无奇里面会闪闪发亮的东西，它可以在一个黑暗没有方向感的地方、
嗯、
找出一个称之为方向或者航道的东西。
那探照文化的研究是什么样的研究？应该不是你刚刚举例的那种职人的那种技艺的研究、嗯、
但就是这个精神，
就是这个精神，
因为这个精神太重要了。因为原来做研究不是学者的专利，
对，没错、嗯、
原来做研究不是在象牙塔学术圈里面
嗯、
来进行不管是教育工作或者是研究同侪之间互相比拼的一件事而已，
也不是在学术圈里面盖山头这样子。
对对对，原来研究是各行各业如果他要精进他的技术、
嗯、
要让他贩卖的也好，或者他想要建立一种他的专业的自信骄傲也好、
嗯、
都一定要做的事。所以基于这个基础，我们就觉得说，哎，如果我们的团队里面，
嗯，
做研究这件事情不是在实验室或者是在校园里面，
在社会里
面，对，
嗯，
在社会里面要做什么样的研究？百工百业，
嗯，
我要怎么透过研究跟他们连结？
嗯，
好、哦，我要怎么样去展现这个精神？哈、哦，所以当我们开始创业以后呢，
嗯，
我们初步就觉得说，原来研究是可以拿来做出版，
嗯，
研究可以拿来做策展、做设计。
嗯，
做各式各样在文化产业里面，现在我们都觉得越来越不管是有商机或者有需求这样的东西、
嗯、
那所有这些事情它的背后都需要或多或少的研究、
嗯、
那过去很多团队他可能就交给企划做做试调，收集一下资料，有时间就多做一点，没有时间就啊，反正 Google 一下，拜拜 Google 大神就解决了，
网络上面搜一搜，嗯，刺激资料。
但说不定我们的公司就可以作为你们的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嗯嗯、
所以第一个是我们可以成为所有相关内容制作公司的一个强而有力的做研发的，
嗯，
做你要长出你的产品或你的服务很不一样的一个定位的基础。
嗯，
啊，就是我讲的探照灯的概念。
对对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跟别人合作，
嗯，
但我们自己做研究，我们也不是没有直接可以做设计，
嗯，
或者做出版，
对，
做展览策划的能力。
你们有能力把研究跟实践连接起来，
所以要不就是我们去帮别人，
嗯，
他们一起创作，而我们做那个
一个
智库，
那个幕后的
小
智
库
团队，
对、嗯，要不就是我们直接把它实践变成是一个内容的一个产品，
一个作品。
对，如果以后者来讲，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包括市场的节目，
嗯，
包括我们后来做的得到金鼎奖的《屏东本事》这个刊物，
对，
其实都是这个精神。
对，那为什么会选择大稻埕？看到文化它的视角是面向整个台湾的，
对，
为什么那时候选择在大稻埕这个地方落地？
对，
团队进驻在这里。
我们团队在创业的时候，原本就好像很多的从事文化创意产业工作的公司团队，其实有可能会选在好比我们原本除了在内湖以外，后来离开内湖，原本有短暂的时间，其实在敦化南路成品就还在的时候，在那附近，那附近有非常多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文化产业里面各种不一样的类型的公司
群聚，
对。但是我后来就发现呢，好像我更想要有地方感，
嗯。
好，那地方感的英文叫 sense of place， 也就是你对一个地方是有感觉的哈。
嗯。
我做一个例子来讲哈，相对于有地方感，没有地方感大概是什么感觉？超级市场、百货公司或者是捷运，它的地方感相对很薄弱。为什么？因为全世界各地的这些场所长得都有点
像，都差不多，对，
对不对？
嗯。
就这些场所呢，是一种标准化的现代性的产物。但是相对来讲有地方感受，就你可以到那个地方，你在这个场所里面，你有一种觉得哦，我来到了这个地方，
嗯，
哎，这个就有趣了。所以在我做公共电视，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那个节目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原来每一个菜奇亚，
嗯，
就是这块土地上一个又一个具有地方感受的最前线，
嗯，没有错，
每一个菜奇亚就是那个地方的 DNA 的那个
浓缩的
那个地方，
对对对对。
所以常有人问我说，如果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呢，我只有半天的时间，
嗯，
老师你会选择去哪里让你很快的认识这个城市？
嗯，
我说我大概会去两个地方吧，一个就是菜奇亚
传统市场，
对，传统市场，它也有可能是西七啦、鱼市啦，也有可能是雅琪啊、夜市啊，嗯，总之就是传统的市场，
嗯。
另外一个就是书店，
嗯，
哦，那书店让你很快的理解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人在欲望什么、焦虑什么，
嗯，排行榜都看得出来。
对，有什么好奇，对不对？
嗯，
他的审美、他的品味等等，
嗯嗯，
啊，菜奇亚就不用讲了，菜奇亚就是这个国家或这个城市的民生大计的最前线嘛，
嗯。
你走到菜奇亚就会知道这个国家的人喜欢吃冷的、吃热的、吃辣的、吃甜的，
嗯，
这个国家的食衣住行的基本的物质的水平，
嗯，有什么物产特色的，嗯，
基本上都是这样。再来，你在菜奇亚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国家的人情冷暖，
嗯嗯，
这国家是一个比较热情的民族还是一个比较冷的民族，
嗯，
然后你会感受到这个社会的某一种气象的变化，哦，我讲不是那个刮风下雨那个气象，就是说，嗯，这个社会是景气的，
哦，
还是有一点点冲突紧张的，
嗯，
哦，你都可以在菜奇亚看到。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就是不分蓝绿，不分从选总统到选里长，
嗯，
不管谁都要去菜奇亚，
必去必去
必去，对不对？
对
对对对，而且还要用同样的方式拜票、握手、打招呼、请听声音，从菜奇亚里面得到交谈，得到一些资讯跟智慧。所以这件事情呢，就让我意识到一件事，是说如果创业了，我有一个公司，
嗯，
他要选择一个基地，我要选在哪里，那我就会说我想要在台北这个看起来很国际化很现代化的都市里面呢，最有地方感的一个地方，
嗯，有脉络但是又有点冲突，真跟着大都会首都有点冲突的地方感，是这个部分，
对，
嗯，
而且大稻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大稻埕就是台北也好，或者说台湾也好，
嗯，
迈向我们现在可能会讲全球化，对不对？
对。
但我们以为全球化是这二三十年来的事，没有，其实一百多年前大道城就是台湾全球化的最前线。哦，因为为什么？因为贸易嘛，大家现在走在迪化街是一条街，
对。
可是隔着这街没有多远，那个是什么码头嘛？
码头面向世界的码头。
码头就是淡水河，淡水河就会往通往海，
对。
通往海就可以往南到中南部，
对。
可以到甚至到南洋，往西可以到中国大陆，往北可以到哪里？基隆，然后到日本了。
对，
好，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它是一个非常有国际感的小小的街区。
嗯，我这边倒有一个故事想跟老师分享。其实大家觉得这个老街区就会觉得，哎，有一种古老的想象，好像它是停止的。其实就像老师刚刚提的，大稻埕它超级全球化，
它超级全球化。
铁达尼号刚沉的隔一天，你在这边的报纸你会看到那个新闻，是这个状态。
对
对对对
对，
人也是那个时代。
而且大家在迪化街走一下哈，你就会发现说，你看看那个建筑上面的各种装饰哈，大稻埕的建筑实在是太美了。而且那个美是在于说，你想想看，在那个年代呢。盖房子就只要能够遮风避雨，可以住人，可以做生意就好。但是很少有地方像大稻埕的房子，它会有这么多非机能性的装饰。那就表示这里非常有钱。
对，
还有这里非常的有美感。以及这里非常讲究生活这件事情。在那个还多数情况在农业化的时代里面。好。那用现在的流行的话来讲，大稻埕就是一个超前部署的街区啦。好，就是在那个时候大家就会讲究这件事了。它那么有国际感，但是呢，经过了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慢慢慢慢推展的轨迹以后，它变成了相对来讲非常有地方感的一个地方。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国际感在过去透过做贸易的方式，透过建筑，透过不断的流通的物件，哇，你觉得它好国际化。但相对来讲，这里的生活因为一代接一代，它逐渐的长成了一种跟任何一个地方，不止其他国家不一样，可能跟台湾其他城市也不太一样的一种独特的居住在这里的，我刚刚讲的地方的感受。那个包括它的记忆，包括它会长出来的认同。我是大稻埕人这种想象跟宣称，
认同，
认同。对不对？
对，
你看台湾这种有地方认同最强的县市之一，应该就是我下午才刚回来的台南嘛。
台南，老师刚坐高铁刚下来，然后
就来这里了。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台南，就是一个地域认同很强的。有很强烈的认同，就表示它有很深厚的记忆，它会长出一种很独特的生活里面食衣住行娱乐的一种，我们叉叉人都是这样吃，我们叉叉人都是这样穿，我们叉叉人是这样过日子，有这样的生活节奏。我们叉叉人甚至是有着跟你们不一样的梦想。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作为一个对研究或者对文化非常有兴趣的公司，他只有能够选择在这么有记忆感的地方，这么有地方感的地方。但是同时之间，他又不会只是一个很封闭的，哦，就是你知道关起门来自嗨的，而是他又是面朝世界的。而且那个面朝世界是从很久以前就有这样的历史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大稻埕当然是数一数二。
那这个既地方感又有国际感的这样子一个大稻埕，是吸引老师来到这里落脚的一个原因。
是
来大稻埕这边进驻已经2020年到现在是一年多了时间了，
快两年了。
您在这边进驻以后，近距离的观察大稻埕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
对，
你在这边当然有很多工作、会议、生活、吃喝更多的时间在大稻埕互动，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眼中这个大稻埕的一些微观的细节。
我们常会有一种感觉，好像说，你知道有人会说这个谈恋爱最美的时候就是那个在追求的时候，
暧昧的时候，
从暧昧或者是这个刚追到的时候，热恋的时候。
对对，
那个真正的恋爱就是发生在恋爱的路上，而不是恋爱的完成式。哦，你们就是这个已经定的男女朋友，那甚至我们就会说后来就老夫老妻，然后就没有浪漫的感觉。
所以这个意思是 后来有破灭吗？
不是不是，我就是要讲这件事说我们常会拿这个譬喻来说，哦，我也许原本对大稻埕有一些想象，
对，
然后都大稻埕好像在我的这样的一个理解里面有一些粉红泡泡，可是等我搬进来以后，
嗯，
实际上在这里工作生活，哎，好像粉红泡泡就会变得比较少了，对不对？就是我刚刚举的那个恋爱的例子。但是我坦白说，就是没有，哎，还包括我的同事们，你知道，就我们从内湖到东区，然后落脚，真的落脚在大稻埕。虽然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可能足迹遍布台湾，那也常常会出差嘛，
对，
好像我昨天去台南，今天才回来，会这样南北
来北往的，
对，但是每次回到大稻埕就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即使我家里不在这，所以我的工作室其实长得也不太像是一个有很多这个组合家具
OA 办公室，
对对对，没有，就是
一大片书墙，
对，它有点像一个阅览室，然后我们还有榻榻米，然后大家来会很放松，可以查资料，想要好好讨论一些什么的地方。我也很鼓励同事们，就是每一天都利用休息吃饭的时间散步，在这个街区绕一绕，有哪些新的店开了，有哪些老店做了哪些变化，
对，
有季节感的变化，你知道冬天跟夏天，你们知道这个南北货跟生药行其实卖的东西会有一些不一样哦，
会有不一样，对
对，然后新的店开了，他们跟老的店之间有一个很奇妙的什么样的一个共存的关系，其实大稻埕是一个灵感的场所，我这样讲并不是很浪漫的讲法，而是说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在这个不管是主街迪化街，
对，
或者他的后巷子里面都会暗藏着一些有趣的，你会觉得哦，原来这里有卖这个，哦，原来这里又开了一间新店的这样的一些线索。所以在这边的两年里面，我刚刚说，我们其实一直在鸭子划水般的收集大稻埕的素材作为未来的创作来源。好比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我们拍了全台湾的17个市场，但是他没有拍永乐市场，
对，
对，
还没有做过，
对，他也没有拍过我，这个叫什么？我其实住在天母那边，那我其实我的青春期，我家就在市东市场正对面，这两个市场都是台北非常有名的市场，但我没有特别做，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会觉得，他也是大家相对而言比较熟悉，然后很乐意去自主探索的市场，乃至于他不太有那么有刻板印象，因为它本身很有活力，一直在改变，那这些市场的能量是够的，所以我们更想要去挖掘那些可能历史更久，永乐市场当然历史很久，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没关系啦，这个就大家自己来看，就是这个不可以偷懒，就在最近的地方来做这个节目我们就是想办法能够上山下海，能够这个有各种不一样多元的市场样貌的呈现，
去探那个矿脉，
对，但即便是如此呢，我觉得就好比永乐市场，就好比大稻埕的街区，就好比我们觉得长得都很像的迪化街的每一间店每一摊，事实上他们都有一些细微的差异，然后多了解就觉得这超有意思的，
其实我觉得像老师在说那个永乐市场啊，还有市东市场，不过市东市场搞不好状况有一点不太一样，是因为太熟悉了，
对对对，
我觉得你应该要想再想一个不同的方式来诠释它，对，会不会是
一定会这样，
一定会这样，
对，
其实老师最前面我们聊到不管是在刊物或者是从学术圈到现在开始把研究跟实践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老师一直在把内容跟形式，他一直想要放入一些不同的想法，
对，
他一直像是一个策展人，对，不管是他之前的边读边走，
没错，
然后或者是像刚刚讲的屏东本市，而哪一个政府出版品，你们可能是第一个说做双封面的，对不对？
双封面，对，
双封面是第一个，就把它当成是流行音乐的唱片这样子在处理。但是这个在进驻大稻埕的生命历程里面，我觉得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跟团队一直还维持着他的粉红泡泡，觉得 还有很多可以值得探索的，
每天都还在跟大稻埕恋爱。
哇，那我们来讲一些这个粉红泡泡里面的细节，比如说你们会常去哪边吃喝小酒馆，或者是会在哪一个公园哪一个角落，这个跟大家聊一下。
也许你是因为年货大街的原因来到了大稻埕，嗯，那大稻埕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它其实就会比较，它是一个比较放大、比较这个密集的状态哈，也就是说
一打进来，
对、嗯，就是人比较多嘛，然后物件也变比较多，
对、
嗯，然后也变比较热闹，然后晚上还是很多人，
对。
可如果你平常来，其实大稻埕在六七点以后。迪化街会慢慢，即便是迪化街，
嗯，
最热闹的一条街，都会相对而言人变得蛮少的，
嗯，
然后它其实有一种很舒服逛起来的，
嗯，
一个这样的一个悠缓的散漫的气味，
嗯，
然后它的昏黄的灯光、老的建筑，
嗯，
然后你有点搞得清楚它到底有开还没开的，的一些餐厅啊、小酒馆啊或者商店啊。我觉得它蛮有气味的，就是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天气还不错的时候，那个夜里的大稻埕，你走着走着，其实它很像京都，哎，
嗯，
对，它其实很舒服，
嗯，
然后很值得你去体会在这个老的街区里面的某一种一百年来其实没有太多改变的，
嗯，
这样的一种感受，
嗯。
大稻埕它有一个很独特的建筑形式，就是大家可能以后来大稻埕或来迪化街可以特别留意，尤其是迪化街上面，
嗯，
这里呢越豪华的房子除了它的立面那个山墙，大家可以留意它那个上面就是没有机能性的装饰的各种建筑的雕梁画栋很多以外，只要是过去大稻埕这个豪门豪宅或者这个大商店，它越豪门豪宅它的房子越长，
嗯，越深三进的，
它有点像京都的那种长屋，
嗯嗯，
那所谓一进二进三进，它就是用这个老房子里面中间会有中庭，
嗯，
或者我们称之为天井，
天井，嗯，
来作为一个区隔，
嗯，
所以呢一个长屋里面第一进然后隔着天井，
嗯，
然后有第二进，然后又天井，有第三进，
嗯，
所以如果它是豪门豪宅呢，你想想看哦，三进，
嗯，
三个单位对不对？
对，
那它还有二楼，
对，
还有三楼，
三楼，
所以假设它是一个三楼的建筑，嗯，有三进隔着两个天井，
嗯，
那意思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有九个单位，
嗯嗯，
三乘三嘛，
立体的九个空间，
立体的九个空间，
嗯，
那现在当然很多时候它会分租了，
嗯嗯，
那这个是大稻埕有趣的地方，
对，
那你分租很少它会整个承租嘛，
嗯嗯，
所以它可能一栋原本的豪宅区分成
九个单位，
九个单位，
嗯，
或者五个单位，
嗯嗯，
那做不一样的这个
嗯，
不管我刚刚讲的它是有贩卖行为的或者没有，它就是一个工作室或一个公司。所以我要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在大稻埕里面，大家除了逛迪化街的街边店，
嗯，
事实上从迪化街蔓延出去的巷弄里面的一楼，
嗯，
二楼，
嗯，
或者走进一楼以后会发现有天井，
嗯，
欸，不要害怕，继续往里面走天井里面不只有一楼，它可能还有二楼，嗯，看起来暗暗的，可是好像又有一个小招牌，
嗯嗯，
啊，不要害怕，继续往里面走。
我好像知道你在讲哪里
很多啊，
对对对，
我们所在的在这个，嗯，我们的公司就在
隔壁的，
没有，我们就在小海城隍庙的后面的巷子里。
哦，是你们是在那个
民乐街跟迪化街中间的小巷子？
对对对对对，那个地方我也跟老师分享，
那个叫民生西路362巷，
是那里是以前年货大街哦最后一块宁静的地方。
对，
因为隔了一个年货大街，年货大街有搭棚，
迪化街啊，有搭棚啊。
对啊，那个整晚的那个叫卖声啊，但是你走到老师讲的那一条
小巷子就很安静，
安静下来。
可是你知道那个小巷子其实就是迪化街正门，街边店正门，它藏屋，所以它其实后面很多就是他们的仓库。
对，
以前放药材的，
是
哦，现在也上下货都还在那里。
对，你应该在那边常常闻到那个中药的香味。
对
对，
我们的公司很可爱，就在霞海城隍庙后面的巷子里。
对，
天气好的时候，那个上下南北货，
嗯，
我打开窗户，微风吹过来，我就可以闻到说，哦，今天巷口那间店他们在进干贝了。
对对 对，
或者他在进什么
什么八角啊？
对，不一样的干料。
对对对。
空气中飘着不同物产气味的地方。大稻埕对我来讲是一个五感盛开的地方。
没错，
你的视觉、嗅觉、味觉、听觉、触觉，都会在这个地方里面，跟你去逛101商圈，你去逛永康街，你去逛任何一间百货公司、超级市场所没有的一种地方感
的体验，
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勇于走大稻埕的每一条小巷子，请大家不用害羞于去看到小小招牌，灯要亮不亮的，只要非常有礼貌的说，我想看看，请问你们有营业吗？请问你们是从事什么样的服务或贩卖什么样的东西？大稻埕的风景除了街边店，还有巷弄里面的各种雨后春笋般的各式各样的小店，它可能是一个咖啡馆、小酒馆，可能是一个选物店，可能是没有办法参观，但是只是从门外就可以想象说，原来这里是一个做服装、做帽子、做建筑、做空间设计的小小的工作室。我觉得这是一个落说有一种叫做创意聚落，那我觉得大稻埕是台北非常重要的创意聚落，
而且跟那所谓的文创的基地那种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它不是集中化，它也不是说好像硬要把大家都在一起，没有啊，它就是一个好像自然慢生成的一个
有机的。
对
对，我觉得老师刚刚提到，就让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工作、生活、商业复合的一种有机的一种感觉。
大稻埕趣味的地方就是，我们其实都会有点担心，台湾各地都有老街，老街。
对。
可是老街这件事情呢，有一点过头，以至于老街有一种老街样，那种老街样很标准化，就是一定都要卖这个复古的什么什么古玩啊，然后有一些
古早味铜腕，
对对对对，然后
烤香肠，
古早味饮食，古早味铜腕，
对，
然后去那边就固定要看那些东西。可是大稻埕好像没有这个包袱，那甚至你知道这个政府对大稻埕的所谓的辅导或者是相对的介入，希望它长成什么样子，
对，
你会发现它跟大稻埕这里自主民间长出来的东西，它是一个很巧妙的平衡，意思也就是说政府不是没有资源介入，
对，
但是政府也不主导这件事。
对， 对，
那大稻埕的已经在这里的长久的这样的一些很有分量的乡绅前辈，做生意的大哥大姐们，跟像我们这种大稻埕新住民，像游牧民族一样的，在一个聚落一个聚落，这边 有一个开始做服装的，这边有个做文化的，这边有个做广告，这边有个做空间的，那大家形成了一个新的复合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就是好比你在这边工作，像我现在在这边，我们在聊大稻埕，
对，
那也快要六点了，肚子饿了，你就会开始去想，
待会去哪边吃？
对，然后你一定不会去想说去吃便利超商，还是说有一些连锁的店，
对，
你开始会去想，哪一个转角的卤肉饭，还是哪一间米粉汤，
对，
对不对？还是今天想要吃比较重口味的，还是比较清淡的？吃完咸的想要吃甜的，甜的有很传统的糕饼店，
对，
大稻埕好几间嘛，对不对？从日式的到洋式的，
对，
到台式的都有，你看我都不会这个偏废于推荐某一种，每天有不一样的探索，每天也有不一样的渴望，大稻埕都可以满足，所以对我来讲，工作在这里，跟生活在这里，跟趣味在这里，这个三合一，所以我才会说我们来这里工作不会烦啊，也不会腻啊。
其实跟着老师他用他的语言在描述说为什么探照文化会选择在这边落脚，然后他眼中大稻埕的魔幻时刻， 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是六七点那时候店刚要休息还没有完全休息的状态，那个是你觉得很迷人的一个，
我觉得很美，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这样的大稻埕。
我们其实在前几年有做一个计划，就是一家店两盏灯一个故事，然后我们有串联北中南街的店家，如果只是做骑楼的灯，然后只是为了做夜间照明，那好像还有点单调。那时候我们是每家店就是请他找出他的代表性的器物，譬如说有的人用燕窝的罐子，当里面 在做灯具的时候不是用燕窝啦，他用木耳，看起来差不多。然后有的中药行用他的秤，那我们是跟大稻埕在地的一个灯光设计光环境的设计师是江吉阳，跟他来合作。有一个作品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把那个中药的秤上面点了一盏灯往下投，
哇、哦、好可爱，
那就是在量那个光的重，
没错没错，
光的重量，
哇好酷哦，
非常酷，我觉得他这个作品很酷。然后还有一个是台湾料理研习所，他把他的量尺圆形的展开，然后变成了一个灯具，他现在是北街就是晚上大家经过的时候会想要拍照的一个点。对，那这个是晚上的大稻埕，很值得大家探索的。好，那最后一个时间，一点点时间跟问题，老师刚刚有卖了点关子哦，就是你们团队其实一直有一些秘密计划，然后在大稻埕做一些研究，
是
有没有可以跟我们透露一点点的，就是未来在大稻埕可能 会有什么样的新计划？
好多哎、欸，蛮有趣的，就是说有时候你越想做的事，你越不急着做，以前我在剑桥念博士的时候，我的指导老师啊，
对，
他就一直都不希望我的论文写太快，然后这应该是很多研究生的噩梦吧，啊，但是、
这个、一直毕不了业。
对，但我的老师说了一句让你会有点哭笑不得，但是觉得很可爱的话，他说：“一件事如果是值得去做的事，就应该慢慢的去做。”
慢慢的做，好好的做。
然后我觉得大稻埕是一个灵感的街区，里面有很多很多灵感的场所，所以它必然会刺激我们。光是这两年我落脚在这边以后，我跟同事们讲过，哎，我们可以在大稻埕做什么，大家跟我开玩笑就说可能可以有什么十本这样的一个企划书了，我刚刚说因为它是一个五感盛开，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所以这每一个触动我们很不一样的一种感受的这样的一个灵感的瞬间，都会让我觉得可以做些什么，我就举例子，比如说我就一直觉得入夜以后没有那么吵杂，没有那么繁华，但是有一种保存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如一日的那个小巷弄或者小街区里面的散步的悠闲感，我刚刚说有点像京都的那种感觉哦。我一直就觉得说大稻埕其实是一个可以做好比以前我们会说的那种街区广播系统，就是那个李长伯还是什么会哄嗓，有一阵子有一个那个
张君雅小妹妹
那个广告我觉得说不定在大稻埕里面，如果街区里面有一些不至于算是噪音音量控制得宜的哄嗓的喇叭，小小的，然后它有一个 很地方感的小小的社区电台，它可以播着很有 feel 的音乐，它不用一直都播，它也有可能报时的功能啊，所以你去日本看到很多商店街什么的，他们也会整点的时候会放一段音乐，那个音乐在其他地方听不到，哦，来到这里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它到了这个地方，那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因为大稻埕其实在不管是1920-1930年代或者更早之前，就是它本来就是台湾的各种大众庶民文化的一个汇聚地嘛，不管是音乐或者演剧或者是电影，各种灵感都有，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好比具有代表性的那个音乐的感觉的这样的音乐，然后有找不一样的人来说一些什么，它可以是不用那么满，不用那么多，我甚至会觉得他每天可以有一分钟的小小的文摘，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可以转化成用声音来表现，然后会让人觉得很温暖，会让人觉得说好有趣，而且很有认同感，看起来有点复古，但我又觉得它其实草草的的一个声音地景，一个 soundscape。
我觉得老师刚刚讲的那个部分哦，其实大稻埕有很多气味，它是用声音再去做出一个地方感，属于大稻埕的地方感。
对啊，你们的团队做过气味的嘛，
对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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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那很重要，那次做得很成功啊，
本草派对，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用各种不一样的方式来，不要太多，不要太 over，
对对，
但是你要去尊重大稻埕在地的原有的那些脉络，
对，
然后你给他一点点触媒，去诱发那个化学反应，它其实是一个很感觉非常旺盛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对 任何一个创作者来讲，都是有好多想象。好比我刚刚讲的是听觉，这好比我呼应着公共电视这个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这个系列的节目，虽然现在暂时 就没有继续做了，但是对于职人文化的探讨，对于一个市集街区跟它的历史经验的连结，那这个事情还是有很有兴趣啊。大稻埕就是一个我们刚刚说在那个当下的那个感觉有点像京都，如果大家有看日剧啊，那个新参者他曾经让一个街区一个比较不那么商业繁华但是在过往江户时代其实留了很多很多的传统行业的一个叫做人形町一个小街区，他因为阿部宽演的一个叫新参者很有名的推理的系列的电视剧也演成电影，那个小街区其实现在变得很夯，它里面有各种卖传统吃的卖民艺的，或者卖把新旧融合的很好的设计的东西，其实很像大稻埕，那我的意思是说他其实把职人魂这件事情，用一个比较新的媒体的方式，不管那个是影视作品还是书刊，还是各种方式，YouTube Podcast 都可以做这件事，所以我对于街区里面的职人的重新的发现，他们的故事的传承，新旧的对话，我觉得他好多事情可以做。你看光是在短短时间我就可以讲两个，如果再讲下去就可以讲到半夜了。
这个计划太有意思了，我之后我们会后再跟老师再讨论一下。
我相信大稻迪化街在过往开始做礼拜天的行人徒步区封街，在那个之前一定也有很多反对的音量啊，
没错没错，
然后大家也开始会去想这样好吗，这个优胜利弊是哪里，那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怎么样互相的沟通讨论，那我觉得当他以一种实验但是又很这个体贴的态度去进行的时候，他就会有活力了。
对，
我一直认为大稻埕是一个勇于尝试做一个不一样但是又非常的坚持一个传统的保持的地方，那这个新旧的既冲突又融合的状态，它会摩擦出一种很不一样的一个风貌，
有很多可能性，有脉络的持续的创新，
那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这里的原因，因为它不会是一个完全用新的东西来掩盖或者扑灭旧的东西，它也不会反过来觉得旧的都是最美好的，新的不值得相信，
那个，传统的基本教义派
都没有，它就是两种东西在一个其实蛮世切的一种大家都可以百花齐放，众生喧哗，
对，
不用定于一尊但是都可以磨合的情况之下长出来，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是这个就是明冲老师眼中的大稻埕，我觉得也是讲出了大稻埕他最有魅力的这个部分，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哦，非常谢谢明冲老师，
谢谢各位
一起来这边哦，不管是现场或是线上的朋友，我们一起来聊明冲老师借由探照文化进驻了大稻埕，然后他眼中的大稻埕跟他未来的可能性，希望我们未来真的有机会来实践一些新的计划。
如果有任何大家对大稻埕有什么样的想象，或者未来我们在做各种计划的过程，我们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合作的伙伴，也欢迎大家在不管是年画大街或者没有那么热闹的时候的大稻埕，或者是相对于主街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巷弄的探索，欢迎大家可以把这个地方当成是一个不管是台北或者台湾的宝库，那一起珍惜它，一起探索它，一起发现它，那我觉得这个是大稻埕给我们的某一种活力的启发吧。谢谢各位，
谢谢明冲老师，也谢谢各位的收听跟收看，好，谢谢，我们这个大埕小事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各位。